主后2016年10月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顺服的功课。
胜过所有阻碍。 息，宣告你话语，大声挪开，匍匐也要兴起。
我全心坚信上帝的应许，
我全心坚信你应许，超越欢喜，胜过所有阻碍。
我凭信心宣告，
凭信心宣告你话语，大山挪开，孤独也要惊奇。
我全心，
我全心坚信你应许，向我欢喜，胜过所有阻碍，凭信心宣告你话语，大山挪开，孤独也要兴起。双眼让我能看见，胜过一切，有你在我身边，看见我心里的宝贝，祝你的大能要彰显，超越一切，我生命里掌权。
爱我双眼，
双眼让我能看见你用笑脸，显明你在掌权，你那够用的恩典抚庇着我直到永远，我最软弱你彰显得完全。双眼让我能看见，胜过一切，有你在我身边，看见我心里的宝贝，是你的大能要彰显，超越一切，我生命你掌权。我的双眼让我能看见你用笑脸，显明你在掌权，你那够我用的恩典抚庇着我直到永远，我虽软弱你彰显得完全。爱我的双眼，
所以主耶稣，我向你呼求，我们求你开启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属灵的眼睛。主耶稣，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主耶稣，我们要不同的领受，我们要有主你为我们每个人预备的领受，你要从赏赐下来进到我们心中，让我们的心能够体会，能够了解，就是这是我们的呼求。
我要宣告上帝的话语，记载在约翰福音16章12节、15节到17节。如果你们爱我，就会遵守我的命令，我也要向父祈求，他就将赐给你们另一位慰助者，让他与你们在一起直到永远，他就是真理的灵，是世界不能接受的，因为世界看不到他也不认识他，而你们认识他，因为他与你们同在，并且要住在你们里面。这记载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是上帝的应许，他应于我们每一个属他的子民都有与圣灵相通的能力。那我们接下来这首诗歌，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让圣灵真的带领我们每一天，不只是在今天晚上的聚会而已，而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有圣灵的带领，有圣灵在与我们说话。 让我们真的每一天的所走出去的道路，所走出去的步伐，都是上帝所喜悦，上帝所祝福。圣灵，请你来。
圣灵，请你来，充满在这里。我渴望更认识你，更深地经历。
16节这样说道，所以我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走， 这样绝不会去满足肉体的欲望了，因为肉体的欲望与圣灵对立，圣灵也与肉体对立，这两者彼此反对，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所愿意做的。但如果你们愿意被圣灵带领，就不在律法之下。二十五节，我们既然借着圣灵而活，就让我们靠着圣灵行走。是主耶稣在这话语当中应我们，我们可以依靠着圣灵行走，这么每一天每一个行程，不论是在我们在家里、在学校、在工作、在教会、在任何的地方，圣灵都在我们的周遭，我们就可以依靠着圣灵行走。我们呼求圣灵，
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
我呼求。
呼求圣洁，圣洁，圣洁归我主，我尊崇你荣耀，荣耀，荣耀归我主。
我们一起祷告。阿们，天父，我们感谢你再次召聚我们在你的殿中一同开口来赞美。所以说我们也知道你将圣灵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只是有时候世上的声音太过繁杂，使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圣灵的声音。所以说但今天我们再一次向你呼求，就是我们知道圣灵已经胜过这世界，有时候你是胜过这世界的神，有时候我们要将我们的心安静在你的面前，我们要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要聆听圣灵的声音，我们要依靠圣灵来行走在我们每一天的行程当中。有时候我们恳求你在今天晚上的聚会当中，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所预备的，要透过圣灵的声音进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的领受，让我们得着满满的离开这个殿堂。有时候这是我们的呼求，我们也特别可以恩高沉默式的口，让他今天所说出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主耶稣你所要他说出来的，来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来训导我们弟兄姐妹的。耶稣是这么的恳祈求，耶稣我们将今天的敬拜恭敬的摆在人面前，求主你悦纳。还是这样祷告是奉告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为我们的生命所预备的各样的丰盛。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一起聚集，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你为我们预备的这样的宴席，是借着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所付出的代价。主，让我们能够这样聚集，彼此在分享，在见证一件事情：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也成为我们教会的主，耶稣基督也成为我们在人生道路当中能够为耶稣做见证的主。主啊，求你这个时候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彼此合一，让我们彼此领受上帝的恩典，也让我们彼此互相勉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彰显上帝的荣耀。有求主你这个时候帮助我们，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6章6到15节。我们请我们的我们一起来念齁，请青年来帮忙拿麦克风的齁，帮忙来念来。使徒行传16章6到15节，一起来。
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
在月间有异象显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
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里，那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也是罗马的住房城。我们在这城里住了几天，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有一个卖色布店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他和他一家人定于那时，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好，我们读在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是一个我们让看到在教会被设立的时候啊，另外一个突破，另外一个突破啊，这个突破也让我们再次的重新认识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带着能力，圣灵是给人这样的能力。我们也知道耶稣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当圣灵来的时候，你们要得着能力，从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到世界为耶稣做见证。我们都知道圣灵带给我们能力，但是我们却很少知道圣灵常常会成为我们的责备，让圣灵也常常会成为我们的拦阻，在我们的人生我们想要走的路上，让圣灵也成为我们的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在知道圣灵，我们要认识圣灵，我们也不断的要去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去经历这位圣灵他怎么样在帮助我们。所以圣灵他不断的在影响这些使徒，包括保罗，他们在宣教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常常的跟圣灵同工，才知道圣灵的旨意在哪里。特别在服侍上帝的人，不是我们照着我们的意念，照着我们的意识，照着我们的喜欢来做服侍。特别在服侍上帝的人，我们更要有一个敏锐的心，来检查到底这是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所以我们知道啊，在这样的一个啊圣灵的主旨，对保罗他们的主旨，是让我们在这看到，其实圣灵他是会禁止的，他是会过做各样的事情的。如同耶稣所说的，圣灵的工作，他就是要督责教训，让我们从那当中得到帮助哈。好。哦，我们看到在几年前，就2013年有发生一件事情，在智利的地方有一个矿场哈、哦，结果发生了那个坍方啊，结果那有33位的矿工在那个矿场里面被活埋。这件事情我们大家都还有一点印象哈、哦，在啊2013年的时候的8月份发生在智利的地方，他们被埋在哪里？埋在地底下624公尺的下面，他们几乎已经没有机会可以出来了。很多人都已经觉得他们没有机会出来，但是他们在那当中却发生了奇妙的事情。上帝却让他们因着他们的顺服，他们全部都得到拯救哈。就是在那当中啊，我们看到啊，智利的政府就开始用各样的，先打一个洞，让他们能够透气，然后传递信息，然后告诉他们正在做开挖，要把他们救出来。然后在那当中有一个工头的名字叫厄苏亚，这个啊工头就在那边帮他安排，他们只有两天份的食物，他们被埋在地底下总共有13天了、啊，他们不知道被埋多久，不知道，但是他们的食物只有剩下2天可以用，那这个工头就在那个在等候被拯救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救出去，他们不知道。他们就在那边啊，这个工头就在那边分配，他们总共将33个人分为3组，一组的人就是虽然被埋在地底下，他们仍然在那边警醒的做工，警醒分担他们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有一组的人就在那边去勘察地形，了解整个啊地底下的这些情况。那另外一组的人就在监测在矿坑里面的空气的品质怎么样啊，帮助让跟那个湿度怎么样去啊，让它更适合。然后另外一组的人就在矿工的当中啊，在那边整理这个避难所，他们在那边做一些施工，然后 甚至画一些地图，让地形，让上面要救的人能够来帮助他们。就市立政府就打一个小小洞哦，这样穿下去，然后要用那个东西再传送哈，传送，就包括那个地图。后来这在八月五号的时候，这33个人那一天总共花了22个小时，全部被救出来。那个洞打好之后，经过13天，他们33位全部都被拯救出来。我想在这个拯救的行动当中，让人家非常惊讶的是，这个工头54岁，二叔雅，他在那边做分配的时候，每一个人顺服，每一个人照着这个工头所指示的，他们去做他们的事情。他们已经被活埋在那当中，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慌张，他们仍然正镇定在那当中遵守带头的这个工头他的指挥哈。所以后来最后一个被救出来的就是这个工头，他最后一个人出来，最后一个被救出来。这个事件让世界非常的震惊啊！我想我们在看新闻，我们大概都知道这样的事件哈。这个事件也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困境的时候，我们要不要顺服？当他要求我们要顺排，按照顺序包括只有两天的食物，怎么去分配？怎么去分配？大家愿不愿意顺服？还是大家争先恐后开始打架，开始在那边争吵？这个食物应该谁来吃？如果在那边大家混乱的情况之下，我想没有一个人可以出来，但是他们却顺服。顺服，我们看到带出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成果，因为他们的生命得到拯救。今天我们也看到保罗，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他的特别也是因为他的顺服。我们今天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看到他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里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他们以为下到特罗亚去就可以了，但是到特罗亚他们又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表示他们是一波三折，他们不断的更改他们的行程，跟不断的更改他们所要走的路线。保罗他是一个敏锐的人，他是在倾听圣灵的声音，让圣灵来带领他的一个人哦。到底保罗他是怎么样的聆听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声音哦？我们大概可以知道这个，看这个地图我们就知道哈。其实他从路斯德到要往那个亚细亚，他是一个很正常的，因为这个当中很近嘛哈，很近哈。如果从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哈，路斯德这个地方要来这个亚细亚这个地方，其实很近，就很方便。他本来要往这边走，结果上帝圣灵就禁止他，他只好往上面，往比推尼的地方，往北的地方。那往北的时候，他又被禁止，他只好往西往这边走。来到这边的时候，到特罗亚，他以为要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做宣教的工作，结果他又这边听到了那个马其顿的呼声哦，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就是现在的大概希腊这样呼声，他们只好坐船继续往到达了什么？到腓立比这个地方去哈。保罗他们一波又一波在面对圣灵的拦阻，他们的内心会有什么样的反应？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聆听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这都是很重要的。这个保罗他在面对这个圣灵对他的一些说的时候大概有些学者齁，他们大概有这样的讲法齁，大概就是一个内证法。什么叫内证法呢？就是在我们的服侍的时候，我们的同工当中，我们有特别的感动，我们彼此的印证，然后我们心灵的感受上帝对我们怎么样说话，这叫内证。从我们内心里面，我们的感动在哪里？同工当中我们要彼此祷告，如果只有一个人祷告，有时候不一定准确，我们需要更多的印证，彼此当中都能够阿们，都能够有这样的感动，这才叫圣灵的感动。如果只有我一个人感动，
这不一定是圣灵的感动，常常有时候是魔鬼对我们的声音啊。耶稣，你知道魔鬼会用各样的声音在影响耶稣，对不对？啊，我们的生命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所以我们更需要有彼此之间同工，彼此之间我们有更多的祷告，领受上帝的感动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我们除了牧师之外，我们还从我们会友当中选出长老啊，长老就是要跟牧师一起来领受上帝给我们的感动。我们这样的做法，我们这样的事工，我们这样的方向，是不是圣灵在这当中要带领我们做的？所以我们每一个长老都要祷告，我们都要成为一个能够领受上帝在这当中对我们说话很重要的，这叫内证，从我们的内部当中去印证，这是不是圣灵对我们要说的话。第二个叫外证啊，外证啊，这个外证当然我们要看到环境，看到环境对我们的一些影响，环境对我们一些说话，从外在的这些事情，包括身体如果生病啊，这个很有可能哦，因为我们知道在到第十节的时候就增加了一个人，叫谁？叫路加哈，路加就参与在这里面呢。我们读到第十节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路加就什么，他已经有第一人称了，对不对？他就说我们也把我放在那里面了，表示这个作者路加已经参与，从这个时候开始参与在保罗的宣教工作当中。为什么路加会来到他们当中？我们知道保罗他的身体是不是很健康的，保罗身体有时候是有一些问题的。我们上次讲到说他为什么要穿越那个3600公尺的那个高山，因为他的身体有一些问题，他很不舒服，所以到那个在比较高的那个山上，他觉得比较舒服一点哈，啊，也有这个可能性的哈，啊，在加拉太书他有提到说，当他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他身体不好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没有放弃他，哦，这在告诉我们保罗他在面对啊他身体的问题，所以他为什么会让路加参与在里面？有可能他的身体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就要求路加来参与在他们当中，在宣教的过程当中，这是有可能的哦。当然另外一个外证也在告诉我们啊，这个地方也让我们看到说，彼得你如果在读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节，那边告诉我们彼得在写啊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啊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我们知道他在讲这些地方都是保罗本来要留在那个地方的，包括亚细亚，对，比推尼。如果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差不多是彼得在那个当中了啊，如果彼得已经在那边做宣教了，那保罗他觉得说啊，我如果去抢人家的，我如果去跟着人家，那整个福音要传到世界去，要传到什么时候，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说，我不在别人的根基上来做这个事情。所以保罗也有可能他在祷告的时候，他领受外证，外面环境已经彼得在那边做宣教了，他就不一定要参与在那里面，他就不一定要到老了的，对不对？他就不一定要参与在那当中，所以这也可能我们在啊这些专家他们在讲说保罗他在祷告的时候他怎么去听到圣灵的声音，这也有可能是外证的一部分了。另外一个先知性的启示，这个就更直接，我们知道跟保罗一起在宣教的一个人叫希拉，对不对？希拉，我们看到在希拉在啊前面在啊使徒行传的第15章32节，在介绍这个希拉的时候，这个希拉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圣经说什么？他是先知，就表示他能够去知道上帝会直接对他说话，上帝会让他看到一些异象，上帝会让他知道他的前面应该怎么走。这个希拉他是有先知恩赐的人。所以当有先知恩赐的人，上帝会通过他的话，他的一个影像，他的一个画面，让他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这叫先知性的服事。所以啊，到底保罗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领受这个圣灵对他说话，我们大概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可以借着啊这些专家在做一些不论是内证外证这些在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这些事情哦。我也相信啊，上帝也这样在带领啊，这个亚伯拉罕。其实亚伯拉罕哦，也是一个啊，很特别的，很特别哦。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上帝呼召他从乌尔，上帝说你照我所指示的地方去，你照着我指示的地方去。 结果上帝是指示到哪里？指示到迦南地了。但是他却走怎么样？他走到了哈兰就停在那边了。这个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圣经称他是什么？信心之父了。如果你去看亚伯拉罕，其实他老实讲，他跟我们差不多了，他的信心跟我们差不多，我们每一个人大概跟亚伯拉罕差不多。有时候我们要束缚真的不容易，束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我们也知道他是一个不容易束缚的人。上帝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到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结果他竟然从乌尔就走到了哈兰，往北边走，然后走到那个山峡，那个什么，那个这个两河流域，这个回威湾最上面那个地方，到哈兰他就停在那边了。一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了，上帝的话再次临到他，他才开始又什么，又带着他的侄子罗德一起往迦南地。到迦南地他又不停在那边，他就往埃及走。结果走到埃及了，他又担心他的太太太漂亮，埃及法老王看到他的太太就把他抢走了，又会伤到他的生命。他只好跟他太太讲好说，你不要告诉人家你是我太太，你要告诉人家说你是我妹妹，因为他的生命这样可以得到保护啊。他还不止一次，而且还两次，你知道吗？这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你知道他是一个，我们讲到他是信心之父，其实真的他的生命是有很多的问题，也跟我们每一个人几乎都差不多。但是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生命有没有改变？我们看到他生命改变了。他怎么改变？他束缚，他知道上帝是赏赐一切的，他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弟兄姐妹，我们的差别刚好在这边呢。其实我们刚开始就跟亚伯拉罕差不多，但是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成熟，我们的生命好像还停在那个地方。亚伯拉罕他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所以当他的仆人跟罗德的仆人彼此为了那个水在争执的时候，亚伯拉罕就跟罗德说，让你先选，你选剩下的才归给我。亚伯拉为什么可以让罗德先选？罗德先选什么？结果看到肥沃的地方，他看到那些青草绿地有水的地方，他先选走了。那亚伯拉剩下什么？剩下旷野。但是上帝有没有祝福他？上帝祝福他，上帝让这个亚伯拉得到祝福，这就信心。不但这样子，当亚伯拉领受他的一个小孩，上帝原来说，我要给祝福你的子孙，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他的太太就给搞了，你知道吗？上帝说，要给你像那个子孙这么多，我又不会生啊，你干脆就跟我的那这个仆人这个女佣这个下甲，你娶她，让她帮你生啊。亚伯拉罕就跟着他，就这样跟他生了一个以实玛利。上帝说，不是，我不是要从他那边。要从正常的婚姻当中，上帝要延续你的后代。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也不是很够的人，圣经竟然称他为信心之父。但是后来他得到这个孩子以撒之后，上帝呼召他说，把你的孩子奉献给我。亚伯拉罕没有犹豫，他后来他的生命能够成熟，他成为信心之父，他知道上帝是信实的上帝。他本来连一个孩子都没有，上帝都可以给他孩子，他已经到100岁了，上帝还给他一个孩子，他相信上帝的应许绝不落空。所以到后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所以他被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不断的在失败当中去经历上帝，他不断去领受上帝对他生命的恩典跟生命的祝福。所以我们真的很盼望我们都能够像亚伯拉一样。所以亚伯拉他后来上帝对他说什么？上帝当他要把这个以撒奉献给上帝的时候，上帝跟他说，暂停，停手，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前面我们的生命要不断的突破，要不断的成熟，是我们不断的去领受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给我们最好的。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摆在第一位，有时候我们会把我们自己放在第一个位，第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要不断的求上帝啊，没有错，圣经说你们信上帝就给你们，但是有时候上帝也有更美的旨意啊。上帝不一定照着我们所需要的，上帝可能照着他给我们更大的恩典，如同保罗所说的，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恩典。可能在这个时候我们不适合得到这样的恩典，上帝要把他最好的给我们。这就是亚伯拉罕，他称为信心之父，是因为他相信上帝会把最好的给他。所以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什么？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我知道你是敬畏上帝的。因为我们的生命如果能够像亚伯拉罕这样成长，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这样的进步，那我们的生命就是真的有福的生命了。保罗他的生命也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去经历上帝对他生命的带领，他生命的祝福。所以我们看到圣灵阻止保罗，让保罗不要往那个地方去。那为什么其实是传福音是好事情呢？为什么圣灵要阻止呢？既然去传福音这是好事啊，为什么要拦阻呢？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哦，这是理所当然的啊，对不对？这是为上帝做事情啊，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去，因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啊。但是上帝有他的优先顺序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没有错，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要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但是上帝有他的方法，上帝有他的策略。我们在服侍上帝的节目是凭着我们一股的热忱，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愿。老实讲，保罗他这个时候他可以跟上帝 argue， 他可以跟上帝怎么样争执，他可以跟他辩论，他可以跟上帝说，怎么不让我去呢？我去比他好啊，对不对？但是保罗没有，他顺服啊。有时候这样顺服是在告诉让我们看见上帝他在掌权啊，不是我们在做主啊。我们常常在服事当中，我们忘记了我们是谁，我们以为我们是上帝。老实讲，我们都不是上帝，我们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我们都需要领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祝福，领受上帝对我们的启示。如果我们看到保罗他是这样的人，那我们每一个人更需要这样子。我曾经听过一个我们教会界当中有两个兄弟哈，都当牧师的，一个朱习武牧师哈，还有一个叫朱习安，我想有些人都认识他。我曾经听过一个同工在分享朱习武牧师他所做的见证。有一次他的哥哥就是朱习安牧师已经癌症末期，住在安宁病房。那朱习武牧师就去安宁病房那边去探望他的哥哥。他的哥哥朱习武朱习安就跟朱习武牧师说，习武，我在病床中有向耶稣祷告，主也对我说话。我看见主的时候，我对主说，我自从做牧师以来，我都非常的认真做工，几乎没有偷懒。我计划很多的事工，也执行许多的事工，我可以说是一位忠心的仆人，我的生命应该会得到你的悦纳。因为他已经挨梦，他在祷告的时候他看见了耶稣，所以他对耶稣说，他相信耶稣会接纳他。结果耶稣怎么说？耶稣对他说，你只有事工，你的生命并没有我。无论你做多少事工，一切都是空的。如果你的生命没有我，你为谁在做事工？当朱习安牧师讲这样的时候，朱习武牧师马上哭出来。他自己本身都是一个牧者，他听到哥哥在这样分享的时候，好像就是在讲他自己，他在那边痛哭流涕。想不到他的哥哥一生的服侍，耶稣竟然对他说，你只有事工，没有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很需要被警醒， 我们虽然做很多的服事，但是如果我们的灵里面没有让圣灵掌权，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耶稣掌权，我们所做的只不过是空的。我们需要很小心，更需要来到圣灵的面前来领受圣灵对我们生命的祝福。我很喜欢一段经文，这段经文也在提醒我们，加撒加利亚书第四章我们都很熟，对不对？我们起来念好不好？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上帝的灵才能成事。这段经文很多人都会背，但是我们多少时候把这些事工真的摆在上帝面前？我觉得我听到这样的见证，听到这样的分享，我的内心也得到很多的提醒。我需要更多的祷告，让上帝来带领我的服事。圣灵除了禁止，圣灵也在开路。在这段阶段经文，我们看到圣灵在开路，圣灵带领保罗去到马其顿的地方，上帝也为他预备一个好的同工，就是吕底亚，来成为他的帮助。所以我们看到他到了马其顿之后呢，他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看见有人，听到有人需要来帮助，他就过去那边去帮助他们。好，皮尔森这个学者说，从使徒行传的记载让我们看见圣灵所做的双重引导。圣灵会一方面禁止跟限制，他会跟我们说暂停，他也会容许跟节制，提醒我们的生命，这是圣灵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们不断要常常祷告很多的事工，这是不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圣灵的意思，我们要特别的来仰望圣灵，让圣灵来带领，来帮助。我们知道上帝一方面他积极的引导，让人的生命领受他的恩典，如同耶稣所说的，当圣灵来的时候，他带着能力让你们得到能力，然后你们可以从这个地方到世界每一个地方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圣灵也会让我们停下来，让我们仰望他，跟他更多的亲近，让圣灵来成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知道圣灵他会引导我们，他也会拦阻我们。我们常常有一些人说，当圣灵有时候他会为我们关了一扇窗啊，他会把我们一扇窗把它关闭起来，但是他会为我们怎么开另外一扇门，他会为我们生命再开另外一扇门，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我们看到他带领保罗去到腓立比，然后在那边遇到了一个妇人叫吕底亚这个吕底亚他被称为吕底亚，其实他的名字有可能是在乎，应该如果有一些学者说应该是要这样称呼了，就是那吕底亚的女士因为他是住在推亚推拉。推亚推拉是哪里？我们这边有一个地图，我们知道推亚推拉就是在亚细亚这地方，亚细亚的地方这叫推亚推拉，这个地方叫什么？又叫吕底亚古时候的一个王国，一个国王的名字叫吕底亚，所以他会被称为吕底亚，有可能是这个地方过去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做生意的。做什么？因为推罗推拉一个很重要的工业就是染布的工业，染色的工业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吕底亚这个做这个布的这个妇人，他被称为做布的这个吕底亚，那这个名字有可能是他从那个地方来的，不是他真正的名字，但是他是却是一个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在河边在祷告，在河边祷告。为什么他在河边祷告？因为在那当中可能还没有会堂，可能还没有会没有会堂，在那当中犹太人可能比较少好在那地方也没有会堂，所以他们必须要在河边祷告。保罗就在那当中去跟他们做见证，去他们传福音他们的生命就得到拯救因为这样子，保罗领受圣灵的带领，到了腓立比的地方去。然后腓立比很重要，成为欧洲我们知道，看这个地图，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分界亚洲跟欧洲的分界所以他被带到这个马其顿到马其顿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第一个城他们称为第一个城就是腓立比在那地方，它也是欧洲第一间教会，欧洲第一间教会。不但这样子，而且影响整个欧洲， 菲律宾的教会影响整个欧洲，带出一个很大的一个，上帝有他美好的旨意，上帝用最好的、最精确的方式在做福音的工作。我们都要相信上帝，我们都要仰望上帝。特别在我们台湾的宣教，我在看我们的90年史啊，这本书的时候啊，这个历史书的时候，我也看到啊，我们的啊牧天啊张乐吼，以及缅甸的西阿公啊，这个刚开始吼、哦，这个杜家德牧师，他刚开始要来台湾的时候，他先来在啊大概1860年的时候，他来台湾先来看一下这边的地形，去了解这边的文化。想不到他来到台湾，竟然大部分都讲闽南语啊！他就觉得说他在厦门，结果他就知道说啊，这个地方上帝已经预备好了。他就好像他们知道说，这个同样的一个语言，真的很不简单。在中国隔一个地方隔一条河，那个语言就差很多，但是在台湾竟然跟他们一样。他们觉得，他就来到台湾之后，他就感受到他自己这样的日记这样写，他说他仿佛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呢、啊。他就因为这样子，然后就跟他的母会，英国的母会，告诉他们说，上帝要呼召你们来到这个地方做宣教的工作。所以马雅各医师就第一个来到台湾来做宣教的工作。我看到这样的历史，我都很感受上帝对我们生命的祝福，对我们台湾的祝福。上帝不误事，上帝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他差派了马雅各医师来到台湾来祝福我们的、台湾众弟兄姐妹啊，这就啊，我们看到的这个尼迪亚在啊这样的地方哈，在啊菲利比啊，他在河边啊，在河边在那边祷告，然后保罗就去，你如果现在去那个地方，你就看到那边用一个小小的啊十字架哦、啊，在那边哈、啊、一个小小十字架这边哈啊，就是尼迪亚那时候啊，他们在那边做祷告的时候，保罗在那边做福音的工作。好，上帝带领最好的，然后也做最美的侍奉。那有一个学者叫这个格鲁哈、哦，他说，在一件属灵的生命中，最困难学习的就是顺服。顺服的果子常常击打着我们灵里最深处的引领，击打着我们的自由，击打着我们自己的处理权，击打着我们的自私，击打着我们看似合理的事。上帝把顺服的德行，作为我们达到成圣的必要条件，没有他，我们就不能够达到成圣的地步。这个格鲁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学者，他也是一个灵修大师，他深深的感受，我们每一个信徒，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都在不断的学习一个功课，就是顺服。圣灵怎么样顺服，怎么样带领我们，顺服怎么样啊？圣灵怎么样来引导我们的生命很重要。有一个故事，我想我们都有听过，有一艘海军的军舰，在一个能见度非常低的夜晚航行在水面上，在海上，因为整个雾非常的浓。这个舰长，海军的舰长，他注视前方，结果看到前方有亮光，他立刻用信号跟对方传达一个信息，叫对方的船改道，改往向南改十度。结果想不到对方竟然传一个信息给他们，用一个信息给他们说，要他们改向北改道往十度。这个军舰的舰长非常的火大，因为他的命令好像被对方轻视，把他忽视，所以就在第二次的传达信息，他说，我盼望你能够改道，向南改道十度，我是舰长。结果不久之后，对方的信息传来了，他说，我命令你向北改道十度，我是三级的水手中司。这个舰长一听到他是水手就更火大，他说，我命令你向南改道十度，我是一艘军舰的舰长。他希望对方能够清楚，也能够害怕，因为他是军舰的舰长。没想到对方也传来一个信息，请你向北改道十度，我是灯塔。好，我们有时候在服侍的时候，真的 好像这艘军舰一样，我们带着我们的能力，带着我们的才华，带着我们所依靠的一切。但是如果在面对属灵的征战，没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空的。愿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我们现在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将我们自己摆在你面前。我们知道顺服的功课很不简单，就如同格鲁这位学者所说的，顺服常常是击打着我们自己看似合理的事情，顺服常常是击打我们灵里面最深的引垒，顺服也常常击打着我们的自由，顺服也常常击打着我们自己的处理权，顺服也常常击打我们的自私看似合理的事情。但是我们相信，当我们愿意顺服你的时候，你的大能、你的荣耀就必彰显。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愿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感动相当快乐，甲恁众人三个弟弟，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们。那这请坐，咱来礼拜到这。